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很谢谢叶弟兄和他的赞美之泉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很好的 warm up。 我们现在要来祝各位圣诞快乐平安。到今年为止刚好是一周年，在今天晚上这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同时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主让中国学人培训营是一周岁的生日。在去年的今天，中国学人培训营在达拉斯诞生了，今天他要庆祝他的一周岁的生日。我们有200多位的同工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感恩纪念，也一同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之夜。我想我们下面要很简短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东道主赵天牧师和他的同工中国福音会，他们作为这次主要的承办单位，给我们在场地、节目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很充足的准备，提供了很多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主。请允许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赵天牧师，待会儿他要来给各位介绍今天晚上的讲员以及整个的程序。赵天牧师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大家也都拿到这一次大会的一本《灵火淬炼》，这是赵牧师的这个著作。赵牧师他在60年前诞生在中国的辽宁省，服侍主他已经有几十年。在30多年以前，赵牧师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开始在教会里面各处的服侍。赵牧师他对中国教会有很精深的研究，中国福音会今天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工厂上面是广泛的受到大家的称赞，看见他们在主里面这样的忠心。赵牧师本人他是中国福音会的会长，他也是中国学人海外事工促进会的总干事。这次他和他的同工花了很多的心血来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场地，我们现在特别要欢迎赵天牧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来欢迎。
谢谢陆家，我在主里再次欢迎大家从各地方到这里来参加第二届的这个中国学人培训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聚会，因为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的聚会，而由各地方教会的负责人，还有查经班的负责人，还有新奉献的弟兄姊妹来到一起来聚在这里，等候上帝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心中所要做的事情。1995年在华盛顿有一个 China 97，完了之后呢，王永信牧师请我到 Dallas 去看看他新买的这个校园。他跟我讲，他说，有一位韩国新教师，就是李善求牧师，李牧师你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好，等等他好，谢谢，他会有一个 workshop。他说李牧师啊，一直催我，这是王牧师说的，就到大陆去做工，或者是参与大陆福音施工。但是王牧师还没有那么多机会，其实有机会他还不方便去，可能是目标太大了。那么他说我们刚刚神给我们这块地，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呢？做什么好呢？我说我们应该开一个大陆学生的培训营啊。说好好好好好，那你这个明年就做，你来参与主持，那么我们这就两家三家，然后呢跟着来在洛杉矶就召开一个筹备委员会，有苏文峰牧师参加，还有其他3个机构。所以这个培训营呢，就是96年的年初啊，跟春天这么样在神的带领之下所形成的。那么第一届在达拉斯举行，有王永信牧师跟他的大使命中心同工有11位来到筹备。 用有两段，加起来差不多八九十人，神特别祝福。在我所参加的许许多多的培训营、夏令会、冬令会里面，我感觉到那次的培训、那次的聚会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在八十人当中，三四十人奉献他们一生来做主的工。那么在那个会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学人事工租赁会。那这个会呢，就由四个机构所组成：大使梦中心、海外校园、神州大使命跟我们中国福音会。另外有三位个人成员，就是张路加弟兄、朱建牧师跟梁范凤牧师，他第二个阶段会来。那么在会议上呢，我们就决定啊，轮班的主持。96年是大使命，97年是中国福音会，98年就是海外校园，99年呢就是神州大使命，就落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很我凭信心接过来，但是我们这个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们的这里同工那时候才四个人，后来增加三个人，我们一共七个人来主持这么一个会议，也觉得这个压力很大。但是感谢神给我们同工信心。那么这次的这个 coordinator 主要的联络人跟主持计划人呢，就是陈毅弟兄 Samuel Chen。 陈弟兄在吗？他大概忙别的事去了。他从一月来，他就一直专门来到负责这个第二届的会议。然后我们中国福音会同工有余尊穗牧师，在不在？请站起来。他都是在忙哈。这样吧，中国福音会同工站起来，在这儿场的都在不在？有没有 ？OK， 只有张伯利，其他几位都在忙哈。那么此外呢，神恩待我们，组成了好几个义工队。这个讲员接待有黄清科弟兄在吗？后勤供应Andy Rafowski 是本地的一个弟兄，茶点钱天刚弟兄，钱弟兄在吗？这负责弟兄都是在忙啊，好，欢迎，谢谢。祷告员是 Carol Kent， 他正在祷告。Sam， 我们请的 Sam 到前面来一下，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给他一个 big clap。他好，谢谢。他非常忙，这个刚刚神学院毕业，没有这个主持这个大会的经验，但是他做的非常的仔细，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他太太帮他忙。另外有地场地的布置，吴新荣姊妹。哎，好，谢谢。交通，祝征荣是吧？祝弟兄在不在？大概在搞交通吧。研习班，汪世猛弟兄。哎，谢谢。音乐敬拜，尤果雄弟兄。谢谢。我们这次的讲员很多，我想我不要占太多时间，讲员上来之前会有个别的介绍。我只想说心里一两句话，就在我这欢迎词里面写的，就是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两段里面，无论是头五天或者后五天啊，这个培训营里面，对神保持一个祷告的心，对神保持一个敞开的心，因为神要对你、对我、对每个人说话。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这是神的福音领导我们中华民族的时代，这是将要迈向2000年的前序。整个中国的前途、中国文化的前途、 中国教会的前途都等待神的子民，特别是北美中国华人中国这个学人们等待上帝的等待，等待一些出来组成一个大的属灵队伍，能够在本地将来回到中国大陆参与中国福音化的事业，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事业。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也是神施恩的一个时间。我们用祷告的心拖着这个机会要等候神的祝福。谢谢。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我们的一位牧长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是大使命中心会长、中国学人事工促进会的主席。王牧师现在还在路上，可能因为交通的原因，请问王牧师有没有到？现在有没有到？可能因为交通上的原因，王牧师现在还没有到，请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以祷告的心将王牧师路途仰望在神的手上。
我们感谢神，相信他的仆人一定会平安地到达我们当中。所以下面这一段王牧师的信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音乐晚会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圣诞音乐晚会。我想在我开始介绍我们的同工音乐晚会的主角之前，有一点一两件这个关乎我们民生大事要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各位报告，我们在后面有这个女士们的洗手间，那么男士们的洗手间在这个屏幕的后面 curtain 后面。但是我请大家各位，如果特别是男士们要去洗手间的话，请从侧面绕过去，千万不要从台上穿过去。虽然这也可以是圣诞音乐晚会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件我要提醒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请记得在9点的时候去接您的孩子，让这些小朋友他们后面那段时间，如果我们这边的晚会还没有结束的话，请您能够把他们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是可以一同来我们当中参与。因为我们的同工特别负责孩子们他们照看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到9点他们也应当有休息的时间。好，我想很感谢神，我们现在特别要来欢迎今天晚上杨歌芳弟兄和他的姊妹，今天要来给我们有很精彩的表演。我们请杨弟兄和他的姊妹一同他的另一半，好，你的太太还没有到是吧？好，我想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位小提琴家，他是从中国三大火炉之一这个武汉出生。那么之所以这样介绍，因为我知道他音乐演奏的时候里面真是有一股火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些年也因为这个火在他的里面，使他真是在音乐上有非常杰出的成就。他从85年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以后，91年、92、93不断地在这些年间在海外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在许多的学校里面也担任音乐的教习。他目前是旧金山大学在那个音乐系里面任教，同时也是那边一个非常著名的弦乐四重奏的首席小提琴手。杨弟兄他的足迹也是踏遍很多的地方，他这次特别是代表这个在 Albuquerque 那边那个教会，他自己曾认为他属灵的这个娘家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Albuquerque 朱建弟兄的教会，所以他跟他的姊妹今天要在这里来为我们演奏非常美丽的音乐。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他。
谢谢大家。这个Albuquerque 我今天才知道是在 Arizona 是在 New Mexico。我每一首歌的歌名大家在手上的 program 上面都有，所以我中间就不特别介绍歌名了。那么这是也是我们一个侍奉。今年夏天我们有一个聚会， 一群弟兄姊妹，求神的祝福，要做这一个圣乐的工作，在我们学人中国学人中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始，但是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那么这是我今天演奏的是那一个第一个 album 里面的一部分，刚刚已经完成制作了，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今天晚上使者书房会负，也不是今天晚上，使者书房会负责一些宣传的工作和销售的工作在后面，求神祝福。如果没有神的公义来给我们做一面镜子，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说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都有 都曾有过很多美好的理想和这个奋斗，但是因为那些东西带来的痛苦和惆怅啊，我们大家也记得是多么的不可忍受。直到我们听到主的福音的时候，才真正的回到了这个寻找真理的这条路上面。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得救的时候啊，那个美好的时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被罪所辖制的时候的那种痛苦。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我曾经在西边那个新疆的这个草原和戈壁滩上面旅行过将近4个月，到今天我还记得那种宽阔的感觉，一望无际。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在生命中间也是很宽广的，实际上是。失掉方向大概很难过。那么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感觉到无边无际的时候，这种自由啊，这是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福分。但是呢，哪一天不知道或者是失去方向，那也是一个自由人的不幸。所以自由人也不一定都是总是好，也有不好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失去方向，你就是不好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牧人，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知道他不仅知道什么地方有可躺卧的青草地，也知道什么地方有可安息的水旁。他还知道那通向真理、永生的路。我为大家念一下下面这一首乐曲所配的词，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总是想 有机会就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觉得非常的美。他的歌词是这样：将心灵献给他，生命就有意义，在那破晓时分就是一日开始，神爱子被定时完成天父旨意，救赎我，赐我新生命。主耶稣真奇妙，活在我心里，每一天是丰盛恩惠，我每天的生活充满平安喜乐。主耶稣常与我同在，不怕黑夜来临，因他与我同在。当我远离家乡，不怕遭困受害，他常在我左右，永活在我心头，我所有完全属于他。在我心有平安，超乎世乎之乐，世俗之乐，每一天的生活有我所有完全属于他。在我心有平安，超乎世乎之乐，世俗之乐，每一天的生活有无穷尽喜乐。我的思想行动在主计划中，不是我，乃是耶稣活着。
Thank you.
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又预备我们在天国的住处，更做我们一生的朋友。中国文化几千年，朋友这两个字非同一般，失之于财宝，代之于甚至珍宝，失之于财富，代之于珍宝。有他与我们同行，真是何等的福分。有一位作曲家，他出海旅行的时候碰到很大的风险，他一路祷告求平安，结果到英国的时候登陆，对神的保守真是感谢不已，他写下一首诗歌，这诗歌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唱的《奇异恩典》。我听到这个 Billy Graham 在 San Francisco 布道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故事，非常的美好。我们学艺术的人知道，历来文学艺术有的东西是让人感动，有些东西 让人思考，但有些呢，就像这首歌一样，那是会改变人的生命的。这首歌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大概数都数不清。我们看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感叹说，哎呀，这个神的大能啊。我们听主的教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要折服于神的公义。但是真正救赎人的呢，却是恩典。恩典这两个字真是一切的源头，不是说我们做了可夸的事情被救了，或者是说我们突然变得很聪明变救了，不是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没有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夸的。这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啊，让我们真是圣经讲的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种的恩典我们说是多么的美好，也是多么的奇妙。
Thank you. 谢谢大家。
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杨歌芳弟兄和他的姊妹，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共享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很高兴的是，我们的牧长王永信牧师已经到了。下面我们就请王永信牧师，他是大使命中心会长、中国学人事工促进会主席，我们请王永信牧师致欢迎词。
就是刚才听了这么好的音乐，所以这个欢迎里面大概灵感多一点哈，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主呀。大概是因为岁末的关系啊，这个交通啊特别的拥挤，飞机也晚了一点，那取行李又很慢，所以很对不起大家。机场那里还有几位还没有到呢，是啊，所以这个今天是很繁忙的交通。我心里面真是不晓得怎么说，太高兴了。哎呀，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意象，看见今天中国海外学人的这一种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是多么多么的一件大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知道今天有200多人在这里，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下个礼拜还有70多个人，是多么多么的感谢神的事情呀。今天不单是欢迎大家，而且也是应该我们代表大家来谢谢这个筹办的机构。办这么个大会可不简单了，你们都知道哈，很不简单。你们也都知道，这个现在慢慢成为一个运动啊，那这个运动是4个机构一起来努力的啊。那么这今年这个主办的机构就是中国福音会。那么赵廷恩牧师这么多年侍奉主，神给他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负担，所以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次很谢谢他，还有他的同工们，中国福音会的同工们来筹办这个会，2个礼拜可不简单。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点表示一点谢谢啊呀、这好不简单。那么明年是谁啊？明年是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和他的同工们要负责明年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年一年的这个运动越来越蒙神的恩典了，好不好？哎，太好了啊，不但是好，太好了哈。这个看见神祝福这个运动呀，所以大家也多为明年的聚会祷告，他们的这个筹备工作可不简单呀。那么后年是谁负责呀？知不知道啊？呀，后年是李善求牧师和他的这个宣教机构，也叫大使命啊，他们也叫大使命啊，这个他们来负责。所以我们看这4个机构哈，越来越蒙神的恩典。去年第一次在 Dallas 那里，我们只有100人上下，但是很蒙神的恩典。你看今年就跳了一倍啊，翻了一番啊，这是明年再翻一番啊。这个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自己深深相信呀。赵天恩不是常常说的一句话，中国基督化，文化福音化，若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大陆的中国的海外学人是举足轻重，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见很多中国本身的运动是中国人到海外得到一些个新的思想，回去之后有一个运动，因为你们读历史都晓得。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会是有神很大很大的意思在里面的呀。那么我有几点的感想， 这个今天大会给我25分钟来欢迎啊，25分钟欢迎，欢迎的话很多了哈。这个，但是我想我只有15分钟就够了。但这15分钟里面呢，我要说几点。基督教到中国有好几次，唐朝的时候景教到中国，因为教义不纯正，只延续了200年左右就消灭了，因为它不是神纯正的教义。元朝的时候天主教也来过，耶律可温所谓，那他们的这个教义也是不纯正，后来也没有存留太久。然后400年以前，利玛窦也是天主教的神父来到中国，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从政府高层阶级知识分子来入手，所以利玛窦、徐光启啊，这个朝廷的大臣啊，这个欢迎他们来，所以天主教是从高层入手进入中国。但是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是从平民入手的，那个 approach 不同。所以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华人中间多半是在平民和中产阶级啊，所谓 middle class。 但是基督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高层阶级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对话，不但没有对话，因为很可惜的现象， somehow 基督教进入中国和很多不幸的事件差不多同时，所以基督教一直被人误会。你们和这个坚船利炮鸦片战争差不多同时来的，你们都是来侵略我们的，所以这种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里面一直到今天非常是根深蒂固。但是感谢主，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从64之后，慢慢的一个转变，这个好像那一种的保留，那一种的抗拒，甚至那一种的仇视，对基督教来说慢慢有了一个新的转机，新的转变。所以最近有不少人说，这是可以说是自从基督教传到中国200年以来第一次的机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开始有一个愿意 find out， 愿意寻求，愿意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往一听基督教耳朵就关起来了，心也关起来了，根本不听，现在有了一个那个愿望，要知道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in two centuries. 没有过。所以神今天开始这个运动，大陆学人培训运动，不但是传福音，传福音是好，信主是好，但信了主之后，能够被主感动，被主呼召，投身侍奉主，这是更宝贵的。那这个运动被神抓住得到了，而且有几个机构的同工们大家同心合意的努力去做，这是可以说是我在这么多年侍奉主这么多年里面没有见过的一个新的现象，我们现在就在其中。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第一点要说的，我们大家投身的情况，我们大家怎样投身进去，前所未有的契机，来面对全世界1/5以上的人口， 我们投身的情况是怎么样。 How do we commit ourselves? 我想有一节圣经你们大家都熟悉，以斯帖在旧约，他是犹太人，因为他非常美貌，被选到马代波斯的皇宫里面去做亚哈随鲁王的皇后。哇，那是多么高的位置。但那个时候有人要谋害整个的犹太民族，整个的犹太民族有灭种的危机。于是乎以斯帖的舅父莫迪改就来跟他说，你是皇后，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可能性来拯救你的自己的百姓。开始的时候以斯帖还稍微有一点犹疑，因为那个时候马代波斯的这个规矩很厉害，若有人不管是皇后还是谁擅进朝廷来去见王的话，而王没有召见他，他擅自去见王的话，若是王拒绝的话，他就要处死刑。莫迪改对跟以斯帖说要他去见王，他说王现在没有召见我，我怎么去见他？莫迪改说什么？说焉知你今天得到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在这个时机吗？这句话我自己的感觉很适用于我们今天的身上。我们今天也得了很高的位分，在学业方面、学术方面、地位方面，我们是今天是得天独厚。以斯帖面对他全族犹太全族的危机，我们今天面对中华民族的需要，我们跟他一样，今天在我们前面有一个民族性的使命。哇，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全身震撼，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民族性的使命，焉知我们今天有机会在此时此地有这么好的训练 training opportunities， 是不是为了今天的时机？刚才我说今天是前所未有的时机，这是个大陆中国的这个大量的知识分子，这心今天向基督教打开了，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宝贵？摩迪改也跟以斯帖说，你今天若是不挺身而出去见王，去拯救犹太人的话，神会通过别人来拯救，越过你去。所以这几句话做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也首先第一点就愿意把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一个聚会的重要。大家今天在神面前，在我们国人面前的这个契机 Kairos moment， 这个机会。最近香港有一位华人教会的领袖，他写了这几句话。他说，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国不出数年便会变得更相当开放，那时知识界必定会寻求与基督教对话，以求新文化创建之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准备呢？这几句话是语重心长的几句话。 我自己觉得得到很大的挑战。身为华人教会的一个同工，要怎样面对前面准备今天，再推而广之，再往前进一步，你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从我们得救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一方面得到了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另一方面同时我们身上有个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为神